谢牧师。我想到李欣上次讲到的时候，也是前面很多进来见证。我想如果这样大家都来见证的话，其实不用讲到最好。我有时候我会祷告，我说为什么特会我总不赶不上我讲到的时候，这样的话我就会被取消掉。我看上次看 Michelle 都被取消了，好羡慕。感谢主啊！我就是今天很荣幸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主题哈、啊，这个主题也是圣灵给我的感动哈、啊，就是讲希伯来书的那个信心榜的人物。本来我要写很多信心榜的人物，最后一预备发现亚伯拉罕就够我讲一个小时，那我压缩，最后我希望45分钟能够讲完。这样大家不会有瞌睡哈、啊。刚才那个丽婷说了一句话，她说这个就是传统教会带给我们的，让我们去遵行啊。其实很多的时候是自己去遵行，就是在我预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前半段预备的时候是在后面四个字立刻遵命，就是我发现亚伯拉罕的信心是立刻遵命啊。我就想，哎呀，这个信主以来，我也是什么事情都是。一听见神对我说话，叭叭叭叭叭就去行的。后来我在越预备越到后来才发现，原来亚伯拉罕的这个立刻遵命的这个信心是来自于神的，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啊！我就把题目又改了，就是领受亚伯拉罕信心的高抹。这个高抹是从神来的，所以信心是从众光之父，是从神来的啊。所以呢，我们要渴慕的是双向的，我们要渴慕神向我们显现啊，然后那个我们还同时呢，我们要做我们的本分，就是立刻要遵命。我觉得亚伯拉罕大家很多人都了解，很多人都在讲，但是呢我觉得神给我的这个呢就是讲的立刻遵命哈、啊、这句话也是来自圣经。那我就选了一个图哈、啊，因为在我们这个读经聚会当中，这个 Michelle 就提到了他很渴慕信心啊，他巴不得天天神向他显现。哎，我说哎呀这个 Michelle 神借着你的口来印证我所讲的这个主题啊。就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蓝色的部分呢，就是表示我们对神的话的一个回应啊。那个红线呢就代表神呢他向我们显现啊，就像亚伯拉罕显现一样。那每一次显现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立刻的回应啊，神呢借着他的回应呢，神继续向他显现了之后，亚伯拉罕也立刻遵命。你看到最后推高哈，一直推到最后他现以上。所以当他在信心的时候，到他130岁的时候，他的信心达到他的高峰。所以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历程也会这样。所以呢，我们每一次的经历神，我们每一次的顺服神，每一次的立刻遵命的时候，就是撬动神向我们显现的这个敲门砖。这就是我们人的本分，我们立刻遵从神给我们的命令，同时神不断的向我们显现。我们在灵恩开放的教会，我们是可以感受到神，就像我们温圣弟兄一样，他十几年到后来能够感受到神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神向我们显现啊。今天呢，我们就是借着这个创世纪12章到22章，我们看一看亚伯拉罕在这个立刻遵命上面，他是怎么样去回应神啊。他不是那个遵命简单的遵命，而是立刻的遵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这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大家看得清楚吗？好，一起来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这是希伯来书11章8节的这段话。啊，这个蒙召哈、啊，这个蒙召是在原文的那个时态呢，是表示亚伯拉罕一蒙召，他就立刻出去。这个时态就表示一蒙召，他就立刻出去。啊，这个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从创世纪哈12章开始哈，那我们就看到他怎么样去立刻遵命哈。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那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好，我们注意这个就哈，我们来对比上面一段经文哈，就是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遵命出去，这个蒙召就是表示他这个时态是立刻遵命出去。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是表示他什么？立刻就去了，立刻就去了。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忽略这个就字哈，但是这个就如果对照希伯来书11:8就可以看到他是立刻遵命出去的。我们看一下这旁边的这个图哈，这个吾尔在这个右下角的这个吾尔是亚伯拉罕起初跟他的父亲塔拉还有兄弟所居住的地方啊。这个呢，在11的那个创世纪11的尾部呢，就说塔拉呢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哈，带着他的媳妇撒来，也带着他的那个孙子罗德他们要往迦南去哈。这里呢，他们往北走的话呢，他们就到了哈兰那亚伯拉罕他领受神给他的话的时候，是在他未住哈兰之前，是在使徒行传7:2里面说，他说这个斯提凡说，他说亚伯兰在未住哈兰之前，那神就呼召了他。那所以呢，这段话呢就是在他还没有到哈兰的时候，神就给他话了。好，最后呢，我们这个亚伯兰呢，就带着自己的妻子撒来和罗德呢，他就往迦南就往这边西北西南去了就来到了迦南这个地方。所以看得到这个亚伯兰他一听见神对他呼召的时候，他就出去了。对于当时的这个以群居为这个部落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必须要一听见神他要离开是很需要勇气的，因为都是以群居的，所以他离开他的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他是不容易的。但是呢，这里说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这就是亚伯兰的第一次神对他的呼召，就是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这就是亚伯拉罕的这个。再我们看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那么亚伯兰的话，从哈兰带着自己的妻子撒来罗德他来到了迦南地的示剑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刚才是神向他显现，那亚伯兰就立刻行动。现在大家也看一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大家看到没有，是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这个就了不得，这几句话显现，他到了这个示剑这个地方示剑这个地方，那神就向他显现，他说我把这个地就赐给你了这个就是当他顺服神他回应神的时候，他又撬动了神向他再一次显现，那么来到示剑的这个地方呢，神的话一临到他，他说我把这个地方赐给你了，那亚伯兰就筑了一座坛，筑了一座坛就表示他尊他为他的神这就是筑坛的意义。并且呢，他又往南边走了一点来到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在这里呢他又筑了一座坛，他走到哪里就把神的同在带到哪里，这就是他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这个到了伯特利呢，他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地方呢就有这个就是有灾就是有灾区有灾情。那亚伯兰呢就带着他的妻子呢撒来和那个罗德呢就往南走呢，渐渐挪移呢就到了埃及去了。在埃及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呢，就是埃及的法老看中了这个他的妻子撒来，就把他的妻子呢撒来就娶做妻。但是神呢就是来降大灾给那个地方的法老和他的这个国家，以至于最后法老意识到是因为他娶错了妻子，最后呢他就把这个亚伯兰呢他是怎么样呢送回走了，送走了，给了他很多的财富， 没有办法，这个法老把他送回去了，他们就到了，又回到伯特利。到了伯特利呢，他又开始求告神。啊，我们看到每一步都是神来牵动他，然后呢，他又回到了伯特利呢，他就开始求告神。啊，这个时候呢，他回到了伯特利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因为那个罗德和他呢，带了很多的钱财啊，金银、骆驼啊、羊啊、牛回来之后呢。之后两边的牧人呢，就是罗德的牧人呢跟亚伯兰的牧人呢就发生了争执，争地盘啊。这个时候呢亚伯兰又做了一件让神喜悦的事情呢，他说罗德啊，你选一块地，你往东边走呢我就往西边走，你往北边走我就往南边走，我们是兄弟，我们不能争执啊。罗德呢就选择了这个最肥沃的地方啊，完了之后呢，这个时候呢，哎，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所做的是不是合神心意的？啊，这个时候又发生了，神向他显现哈，我们一起来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一起来，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的一切的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若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够数算你的后裔。一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我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所以呢，当他啊行义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呢，神又向他显现，在他向他显现的时候呢，就是我要赐福你的后裔啊，像这个地上的尘沙那么多啊。这个呢，他就迁移了他的帐篷呢，来到希伯伦啊。亚伯兰一生的时间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在希伯伦啊，在这个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哈、啊。这个就是希伯伦的地图啊，我们来看一下哈 啊。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亚伯兰这个。顺服神的心意来去这样的来跟他的罗德分开之后呢，耶和华神又向他显现，又祝福他啊。你看到这个图上面可以看到到他的后裔呢像尘沙那么多啊。好，我们感谢主。好，我们再来看哈啊，这个时候呢，好，我们接着讲故事哈。那我们知道罗德跟他分开了之后呢，罗德呢就挪移他的帐篷呢，到了哪里呢？到了索多玛。到了索多玛，这个时候在索多玛发生了一件这个内战，一个战争，就是索多玛呢啊，还有俄摩拉的王，还有另外的三个王，五个王啊，他们呢联合起来呢，去跟四王来啊这个打仗。那个基大老马带领了四个王，就是五王跟四王的打仗。那打仗的结果呢，就是四王啊，四个王，基大老马所带领的四个王呢，就打败了这个索多玛所带领的这个五个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罗德是在哪里呢？这个时候他在索多玛，结果罗德的一家呢全部被掳走了，全部被基大老马的队伍呢把他掳走了，包括他的家人啊财产掳走了。掳走了之后，你想想亚伯兰这个时候接到那个啊他的报信哈、啊，说这个罗德一家都被掳走了，亚伯兰会心想，他说哎，你要跟我分开吧，你要跟我征战吧哈、啊，你看你现在什么下场？啊，亚伯兰没有这样哈、啊，他立刻率领了318个壮丁，还集结了他的盟友呢，去干什么？去战胜四王，去追那个四个王。人家四个王刚刚打了胜仗，士气正旺，他居然亚伯兰就是啊不怕死啊，他就能够去把那个罗德抢回来了。啊，就是把罗德抢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又是再一次的来触动了神？他的行为。他的立刻的遵命来顺让神的心意再次借着那个啊麦基洗德向他显现、啊、我们知道麦基洗德是预表耶稣基督哈、啊、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哈、啊、那个时候呢麦基洗德呢就为亚伯兰祝福哈、啊、我们一起来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你应当胜重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我看到他的信心的阶梯爬起来啊，他开始奉献十分之一。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一个坎，就是十分之一。我们知道这不是命令，但这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行为。那这个亚伯拉罕呢，他啊奉献了，就把所得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啊。这里呢大家看得到，这个亚伯兰呢他又过了一个金钱的这一关。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为什么不能长啊？就是看一下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的路途，你看神怎么制作他啊。第一个呢，让他能够学习饶恕他的啊侄儿罗德啊，再三退让啊，让了罗德先选好地方。罗德遇难的时候他又去救他，第三次的时候呢他又过了金钱的关，就把十一奉献拿出来啊。这个呢就看到亚伯兰的回应，再一次来撬动了神向他显现的这样的一个迫切的欲望。因为我们神是有位格的神，他喜悦他的百姓，他愿意向他的百姓来显现啊。这个呢我们再看下面哈啊，这个呢就是这个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啊，神他喜悦了亚伯兰。这个时候呢进入十五章的时候呢，这是以后就是啊，他救了亚伯兰啊，亚伯兰救了罗德以后呢，这是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哈。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并大大的赏赐你。”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施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信，以为他的义。好，这个时候呢神又向他显现哈啊，这个我要赐福给你。亚伯兰说：“我又没有儿子，你赐福给我，在我们家中所生的这个仆人呢，以利以谢呢，他可以承受你这个祝福哈啊。”结果呢神说了什么？他说：“这个你生所生的才能够被称为你的后裔，就是从你亚伯兰出来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裔。我是要祝福你亚伯兰你自己生的这个后裔。”那亚伯兰说什么？他说：“我信。”是不是立刻的遵命？我信。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信吗？还是我怀疑？还是我讲是给别人讲的，不是跟我讲的啊？圣经的话每句都是对我讲的啊，他就信。信的结果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信称义。这就是亚伯兰称义的这段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在神面前称义，但是我们对神的话要有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怎么样？要信啊！我们对我们自己说：“我要信，我要信啊！”所以呢信是我们一个动作，是一个决定啊！我要信，我要信。好，这个呢就是啊，我们再进入到这个十七节哈，十六章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啊？当时那个神不是刚刚看到了神叫他显现说你生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啊。到十六章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过了十年哈啊，那个撒来一看，哎呀，十年都过去了，你亚伯兰你都85岁了，那神说你生所生的啊才成为你的后裔，这在哪里呢？苗都看不到，一苗都看不到。他说：“哎，我猜想的话，亚伯跟那个撒来就说，既然是你生所生的，那把我的侄女夏甲给你，不是也算你生所生的吗？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把自己的一个你的仆人给自己的丈夫，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呢呀，这个撒来他有信心，他说：“哎，你生所生的，哎，是不是神的心意？他们揣摩啊，夫妻两个天天嘘的揣摩神的心意，是不是把撒来给到你？哎，这样的话也算你的后裔呢？”哎，亚伯兰一听，有道理，有道理，这样就生了以实玛利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总是在说：“哎呀，撒来呀，你做错事情。”但是我仔细想一想，撒来所做的这些事情是在信心里，因为神那个时候没有说是你 撒来所生的叫以撒才成为你的后裔，他说是亚伯拉罕以身所生的啊。所以呢撒来做了这个决定，其实对于他内心来说是很痛苦的，因为我是个女人啊啊，如果我要做这个决定的话，我估计我做不出来，我想肯定这个我做不出来，但是撒拉做了啊，以至于最后到十三岁的时候，这个以斯玛利十三岁的时候，亚伯兰啊九十九岁的时候也到了一个祝福的一个高峰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亚伯兰连一起来哈、啊，亚伯兰年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说了一些很多的话，因为这个篇幅有限呢，我就点点点点点。最重要的是什么？耶和华向他显现出来了，羡不羡慕？就像刚才我们温圣弟兄说，他说葡萄是酸的，看着别人都经历神，自己经历不了是酸的。这个我们有时候看着亚伯兰显现，神向亚伯兰显现，是不是很酸呢？哎，对不对？那这个显现的时候呢，就是说呢。哎，你要呢啊受割礼，就是为你的割礼，这个割礼呢就是表示我跟你是这个立约。到十七章的时候神主动跟亚伯拉罕立约，十五章的时候已经立了约，但是十七章的时候是正式的立约，因为有割礼作为凭据。亚伯拉罕一听到这个话，他的反应是什么？正当那日，他是个行动派哈、啊，一点都不耽搁。神一话来，他正当那日，快快快拿刀。所以你看到大家看到他正当那日，他的信心是不是？神一显现，他就反应。这就是亚伯兰的立刻遵命的信心。哎，他的信心是不是又上了一个坡？啊，他上了一个坡哈、啊。好。这个时候呢，啊，九十九岁的时候呢，到十八岁的到十八章的时候呢，也发生了这个一个荣耀的事情哈，就是呢，我们一起来说哈、啊，一起来读哈、啊。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他啊亚伯拉罕一见，就从帐篷里啊口逃出迎接他们，伏伏在地。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条和做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啊，实际上刚才讲掉了一点哈、啊，这里的神就给他们改了名字，啊，改了名字呢，就是说你从此不叫亚伯兰，叫亚伯拉罕。撒来呢，你也不叫这个撒来，你叫撒拉，这是神给他们的名字。啊，这个时候是一个信心的又一个高峰，又往上面来攀爬。啊，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呢就是你看得到这个他在曼利的橡树哈、啊，就是希伯伦的曼利的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亚伯拉罕呢就伏伏的啊就跑去哈、啊，就跑去迎接他们，急忙的哈、啊。啊，大家看那个图就可以看得到哈、啊，我们知道是三一真神哈、啊，向他显现的时候呢，他就跪在地上来迎接他。他跑去洗他们的脚哈、啊，跑去啊预备饭食给这个使者来吃啊。我们看到那个啊亚伯兰的这个信心呢，是真的是啊非常的、啊、非常喜悦。那在这里呢，就是啊再次呢就预言呢，你生的孩子呢要从撒拉生，撒拉生的孩子叫以撒，给他的儿子呢起名叫以撒。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啊十八章的时候呢，啊二十一章的时候呢，这个撒拉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哈，叫以撒，是不是已经生了儿子哈？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当亚伯拉罕来预备宴席的时候呢，撒拉呢看见以实玛利呢嘲笑他的孩子，啊那个喜笑哈、啊，这个我翻了另外一个版本的，他是嘲笑。所以呢，他就非常的不悦啊。撒拉就说，他说啊，这个使女的孩子不能跟我的孩子一起承受那个产业。亚伯拉罕听到了这个话之后，他是很忧愁的，因为这是他庶出的哈、啊， 这个呢，我们现在有嫡出的和庶出的，这也是他的儿子哈。这个时候神向他显现说什么？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亚伯拉罕干什么？他清早起来，亚伯拉罕清早起来，是不是他夜间领受了神的话？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清早起来，他一清早五六点钟就起来，他就把他的那个啊庶出的儿子呢送走了。我们看到他的信心是不是上去了，又上了一个台阶，把自己的儿子送走了。虽然说这个儿子不是撒拉生的，但是是不是他已经跟他在一起相处13岁？如果我们13岁的孩子，神让你说把他送走，但是他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神向他说话，而且他的信心一直在爬坡。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箭头啊，一直在爬坡。这个时候他就啊送走了他庶出的儿子以实玛利。下一个是怎么样？他献上了他的亲生儿子以撒。这就是他信心的高峰的前端。神预备他，让他庶出的儿子就送走了。这就是送出了庶出的儿子之后，他有一个儿子，是不是宝贝的更了不得？神要干什么？要他献以撒做祭物，还要他杀他的儿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但是他的信心是被神带起来，带起来，一直带到最后的高峰里面。我们一起来练哈。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他有没有打个嗝？他的反应是什么？清早起来，清早起来。那我估计这个话又是半夜临到他啊，他也没有说哎呀这个是不是怎么怎么样啊。他清早起来就把以撒呢就带到摩利亚山去了啊，摩利亚地去了啊。我们感谢神哈，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的那个信心达到了他的这个人生的巅峰，是神亲自有话给他。所以如果我们渴慕有信心的话，我们也要渴慕啊这个神向我们超自然的显现。而且我们的反应是什么？立刻遵命。大家跟我说，立刻遵命，立刻遵命。我们一定要学习亚伯拉罕，我们领受他信心的高模，我们就要立刻遵命。因为神向我们显现，我们立刻遵命，神会亮着我们的信心不断不断的向上升。神不会让我们马上就献儿子献女儿，他一定是让我们一关一关一关一关的带领着我们。但是神如果有话临到你的时候，就像神我的11奉献是怎么过的，就是有一天我在听圣经啊，大量的听圣经，突然从圣经里面出来一句话，孔君把你当纳的1/10献上。哎，明明是圣经，怎么出了这句话？感谢主，我就那次就奉献了很大一笔数目啊。从那以后之后，我知道虽然有人在争哈，11奉献是不是律法呀？11奉献是不是要献的心甘乐意啊？反正我就听了神对我说这句话，那我就献上。线上的时候，神，我已经全职侍奉很多年了，但是呢，我从来没有缺乏过。当然是神借着我们家弟兄养活我。但是以前的我的话，我以前自己做生意的时候，我的公司做的还是蛮大的。我从来觉得找他要钱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但是神感谢我，感谢神呢，他就带我通过了11奉献。当然我很害怕他要我献我女儿啊，但是我很乖，我主动献上，我主动把我的女儿献上，因为我自己抓不住了，赶紧烫手的山芋赶紧献上了。 但我们东方教会要复兴，要不要信心？要不要领受信心的高抹？不要怕哈，这条信心的道路一定是勇敢的走。神不会亮着我们信心还没到的时候，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啊杀了献祭啊，没有。但是神如果从今天开始，神有话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做？立刻遵命，立刻遵命。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部分哈。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那么我们要做聪明人还是做无知的人？聪明的人我们听见这话就去行的，就是聪明人。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有个选择，是做无知的人呢，还是做聪明的人？我们要做属灵的聪明人。我们一起说，我要做属灵的聪明人。好，感谢主哈。那我们最后呢，就是我们有哪些哈，就圣灵工作，我们哪些没有立刻遵命的哈？我们有哪些没有立刻遵命的啊？那我想到了两点哈，一个是圣灵给的rhema的引导啊，我们是最容易把它放下的。我们很多事情都急着去做哈，我们约会呀、我们去赴宴呐、我们到处都是急着去做，但是神的rhema来了之后呢，我们是容易把它放下的啊。我在教这个演讲稿的时候，这个牧师说你要讲一个个人的见证啊，我确实有很多个人的见证，但是我讲一个我刚刚信心起步的时候啊一个见证。那个时候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在家里呢就是来敬拜神啊，这个时候呢赞美诗就出来了，走出去走出去走出去，一直这个走出去三个字在我心里面不断的放大放大。我说主啊，那你是要我走出去吧，那我就下楼我走出去吧。好，我就走出去走出去，我就过了一个马路，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我说神啊，我走出去干什么？这个时候有个旁边有个小朋友一个人站在那里。我说小朋友，你的妈妈呢？你的爸爸妈妈呢？啊，我找不到我的爸爸妈妈了。哎，我说那个我说那个阿姨带你去到派出所哈，我们那个时候就派出所。他说好好。我说带你去，我们在那里等了一下，我怕他妈妈爸爸要回来找他，我们等了半天也没有。我正好带他去派出所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因为这个小孩才五六岁的样子，我问他你记不记得你妈妈的电话，他说我记得。哇，我说啊，感谢主感谢主，我赶紧拨通了电话，他的妈妈在那里急疯了。我说你到这里来，到这里来，我把你的孩子再带着来。他的妈妈来的过程中，我就对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要记住，今天是耶稣救了你。他说我记得。我说你记得是谁救了你呢？他抬起头来说耶稣。我说对了啊，这就是当时我顺从圣灵的感动出来，把一个孩子带到一个男孩子带到他爸爸妈妈的跟前啊，这就是顺服圣灵在我里面的那个即时的感动。你顺服了，这是我刚信主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异象，我还没进见到刘牧师，因为我的异象是刘牧师教导出来的。我以前不知道，我只觉得神他是说话的神，他是个活神啊，他一定会对我的说心思意念对我说话，他说话要我走出去也不难啊。一直到现在哈，我在我55岁的时候，神把我从我们夫妻从中国带到美国来了，我真的走出来了。这一步也不容易，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啊，我们已经退休了，在国内啊，什么东西都便宜，而且呢，我的教会也在国内啊，也会退休之后也有事可以干哈，传传福音啊，讲讲道啊，也其实弟兄姐妹也挺相爱的，但是神让我们到美国来，我们就顺服啊，到了美国来，我们才知道 Rosemary 啊，她是大陆的，她回大陆去了。我们两个人来了之后，我们就接着那个 Rosemary 的这样的一个步伐， 我们继续来在这个教会里面来服侍啊，就是更多大陆的弟兄姐妹。因为虽然台湾跟我们说的话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还是有文化差异的，所以我明白神为什么让我夫妻两个人来到东安，因为现在还有很多的大陆的弟兄姐妹啊在教会里面，也会有更多的大陆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教会当中啊，这就是神很美满的一个心意。最后呢，我们要谈一下这个饶恕哈，这个饶恕也是容易被我们啊这个啊没有立刻遵命的啊。饶恕有两种哈，伤害有两种，一个叫做 A 型伤害，一个叫做 B 型伤害。那 B 型伤害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人呢直接伤害你，就比如说骂你啊，比如说这个直接的来侵犯你的利益，冒犯你啊，这个时候我们容易饶恕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追求我们一定要饶恕别人啊。这种 bad things happen 的就是这个坏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很容易饶恕，但是 A 代表什么？代表缺席，就是代表好事没有发生的时候，好事缺席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苦读。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我们失望了，失望了啊。那个约翰·比威尔写的那个这个《撒旦的饵》里面，他提到了这个失望哈。他说每个人的标准呢，我们都不一样。教会呢，我们对牧师的标准是这里；对弟兄姐妹的标准呢是在这里；我们对外邦人的标准呢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一看牧师达不到我的这个期盼、我的要求、我的期盼，我希望牧师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失望了。我们就开始对牧师有不满了。那弟兄姐妹哈，我们都是有相亲相爱的。有个弟兄姐妹如果碰到你没跟你打个招呼，哎，这个人是不是讨厌我？啊，他不应该这个样子的，他是基督徒哎，是不是冒犯了？是不是得罪了？下次我看到你，我也不理你。哎，但是我们对外国人啊，信耶稣啊，快来快来快来信耶稣啊，哎呀没关系没关系，神都赦免你的。我们对外国人都是这个样要求，但是他一信耶稣，我们的标准到这里了。这是基督徒，你怎么能够这样做事情呢？这个呢就是我们容易啊，就是产生了这种被冒犯、失望，就有苦读，就会有抱怨。再发展就是论断，再就是离开教会。哼，我要离开教会，看你牧师怕不怕。哎，这个就是我们饶恕哈，我们会在心里面一直不饶恕，一直在里面酝酿啊酝酿啊酝酿啊，最后本来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狮子哈，一个雏形的，最后成了一个血盆大口的狮子，把我们人吞吃了。教会的分裂就是在于不饶恕。教会的人离开教会，大部分的人，很多人就是跟肢体发生冲突，因为他的标准在这里。但是呢，也有人对牧师不满，他的牧师的标准是在这里。这是约翰·比威尔讲的那个《撒旦的饵》里面讲到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被冒犯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感受到冒犯的第一件事情，赶紧原谅。主啊，我选择我原谅，我原谅我这个我们的有牧师眼睛长得不够大，头发不够多，哎，知道吗？就是这样来原谅原谅原谅，你就会发现神就做工啊，神就做工。这个还没有长起来，那个小的狮子就在我们里面被我们扼杀在摇篮当中，他就不能吞噬我，也不能吞噬教会。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不容易立刻遵命去做的。所以我们要养成习惯，我们一定要学会立刻饶恕，阿门吗？我们要说，我立刻饶恕，啊，我立刻饶恕，对，而且我们对配偶的要求也不低哈，我们对配偶的要求，我们对孩子，对别的孩子，哎呦，真懂礼貌，对自己的孩子，你看你，你看你才考99分，那一分到哪里去了？对孩子的标准都高得不得了，对自己的孩子哈，但是对别的孩子，只要对着我礼貌喊一声阿姨、奶奶，哎，这孩子真懂礼貌。所以呢，我们就是这叫双标哈。
现在听着悲惨到这样。哎呦，不行，这好。
感谢主啊，感谢主啊，这就是我们不太容易遵命的地方啊。哦，感谢主，我们就是信心呢，就是啊，讲到这里，我们进入到结束的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最后的结束的经文哈，一起来。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你进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到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最后一句来，我们再说一遍：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阿们。愿神祝福大家，我们都有这样的得到亚伯拉罕信心的高模，我们立刻遵命，立刻遵命，立刻遵命，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 Cathy 传道啊。